高兴一同来思考神的话，来敬拜神。刚才读的是主耶稣在世最后一晚的教训，三年半传道结束了，他马上去克西马尼园，被出卖，被逮捕，被审问，以后被钉十字架。最后一晚对门徒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，里面特别一件事，刚才第十五节我再念给各位听啊，就在你们的今天的节目单上面就有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耶稣不仅希望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更希望做他的朋友，所以最后一晚告诉门徒们，不再称他们为仆人，乃称他们为朋友。今天我们思想，每一位基督徒不仅做主的仆人，都要做主的朋友。他已经被钉十字架，埋葬，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。这一位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需要朋友。其实神创造人类开始就希望做人的朋友，希望人做他的朋友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，神常常来访问他们，跟他们说话，见面，交代工作给他们做，赐福给他们。就可惜亚当夏娃后来跟魔鬼做了朋友，跟蛇做了朋友，不跟神做朋友，失去了神要赏赐的诸般福气。不过神仍然寻找人，比方找到以诺，各位都知道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了、300年，跟神做朋友，神跟他做朋友。以后神找到挪亚，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是个义人，挪亚跟神做朋友，神跟挪亚做朋友。以后找到亚伯拉罕，圣经至少三次明显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找到约瑟，找到摩西等等。主耶稣今天在荣耀宝座上还在希望我们都跟他做好朋友。我看一本小故事记载，古代波斯帝国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君王，武功、智慧各面都是非常好，他心中唯一的缺欠没有朋友，王宫所有上上下下对他毕恭毕敬，都是臣仆，他心里不满足。那找不到朋友，就只好化妆到街上找，把自己化妆成贫苦的人，大概化妆太贫苦也找不到朋友，马路上到处都没有人理他。最后菜场一个做苦工的人发现这个人闲逛半天没人睬，就去跟他做朋友，发现他没有事做， 那一定没地方住，说这样子吧，你来我家住好了，那没有人理你，你就跟我一同做苦工，那我每天家里吃什么你就吃什么。那这个国王就说好，他们就一同做苦工，一同粗茶淡饭。然后这个苦工天天就开始埋怨了，说今天这个国王真不会管我们国家，让我们这些做苦工的天天劳苦半死啊，都不能改善生活。这个国王就听他骂，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啊，所有臣仆都称赞他。然后他就问他一般百姓的心声，一般苦难百姓的一些看法啊，他听得非常有兴趣。以后两个人无话不谈。过几天，国王说我要走了，我到别地方去了。他说好，任何时候欢迎你回来。我们一起做苦工，在一起骂国王。那第二天，皇宫漂亮的大马车送来一车的礼物给他。他说：“你们一定送错了，我皇宫哪里有朋友啊？一个都不认识，退回去了。”第二天又送来了，他又退回去。后来国王只好自己来了。他一看，糟糕了，这个是国王。给我骂得半死，还跟我做苦工，还要跟我一起吃这个。他马上跪在国王面前，从今天开始我一定毕恭毕敬做你的仆人。没想到国王跑去把他抱起来，说我太多仆人了，我不要再增加一个仆人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朋友，我要把你接到王宫，以后天天请你骂我，改正我的一些作为啊，据说把他接到王宫去了啊，这是一个故事，但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啊。万王之王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，这样荣耀的君王，他心里面真正的满足是有人做他的好朋友。所以华人福音会弟兄姊妹，各位不但做主耶稣的仆人，还要做主耶稣的什么好朋友，就对了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从这一段圣经啊，一共只有六节圣经，那么圣经里面太多经文说明怎么跟耶稣做好朋友，这六节告诉我们三个秘诀，就从这六节来看怎么跟耶稣做好朋友啊。各位再来读圣经，三件重要的事我们先找出来好了。第一件事情就在十五节里面，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怎么样，不知道，不知主，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这个仆人只是遵照命令做事，叫你买西瓜就买西瓜，叫你买苹果就买苹果，仆人是遵照主人讲什么做什么，主人心里面的思想意念计划他不大知道的。那么朋友就不一样，朋友是要知心的，是可以谈心的，那朋友这有默契的，有那一种心里面可以共事。所以主耶稣说仆人是不知道主人，仆人没有了解主人一切，主耶稣就把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。那我就先讲这一点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想要做耶稣的好朋友，一定要做一个相知的朋友，做一个知己的朋友，做一个知主的朋友，知道我们的主。从圣经看，神很希望把他的事情告诉他的朋友，比方以诺， 跟神同行300年，神就把要审判不敬虔的世代，审判不敬虔的人，主要带着千万圣者从天降临，施行审判的奥秘告诉以诺。以诺就说预言，以诺就警告这个世代。各位注意，这个故事旧约创世纪没有的，请问记在什么地方？在犹大书，新约犹大书，你们自己回家去看啊。神跟以诺做朋友，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以诺，让以诺知道。那么挪亚也是一样，神跟挪亚做朋友，把一个什么特别的事告诉挪亚，别人不知道。什么事啊？洪水要来了，天气这么好，怎么会有洪水呢？上帝告诉挪亚，你去建造方舟，洪水一定要来，然后你去警告世人，因为挪亚的世代罪恶越来越厉害了，恶满盈贯，整个世界充满罪恶，所以审判一定要临到。神就告诉挪亚，结果挪亚就见到方舟，挪亚去告诉世人，世人不信了，都在讥笑挪亚。不过挪亚至少带领一家8口相信了，3个儿子3个媳妇还有太太，他们就一起建方舟。以后进入方舟，洪水来到，一家8口得救。那么亚伯拉罕啊，神跟他做朋友，神也把很多奥秘事告诉他，变成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。当神要审判索多玛、俄梅拉的时候，特别跑去告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真像朋友一样跟神讨价还价，说神啊，如果有50个异人，能不能不要毁灭他们？神说好吧，你去找。结果找不到50个，亚伯拉罕不死心啊，跟神说这样吧，45个吧。神说好吧，你去找，也找不到，以后降为40个，再降30个，最后降到几个？10个。神说好了，你去找，连10个都没有。后来只有把罗德2个女儿救出来。神要把他心里的事告诉朋友的，旧约里面最有名的神的朋友，我想就是摩西了。因为圣经用一个特别的描写说，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。面对面所认识是很亲近的，很亲近。做朋友有些不见面，那一种朋友太淡了。20年前没有电脑，有的人做朋友写信来写信去，那个叫什么友啊？叫笔友。今天没有笔友了，都变什么友了？网友。这个网友也不是朋友的，网友就是一过来一过去，英文叫一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哪有朋友嘛？那么见面也不一定是朋友。那一些打球在一起叫什么友？球友。下棋叫什么友？这一种叫什么友啊？
牌友。
那么有些见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朋友，勾心斗角多的是，唯有面对面所认识。这是圣经里面神宣告的，说摩西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普通朋友，叫做面对面。摩西上西乃山多久跟神面对面？40昼夜跟神面对面谈话，神就把他的计划告诉摩西，亲自用指头在石板上写了什么东西啊？10诫啊。然后还跟他讲怎么造会幕、至圣所、圣所、祭坛、香炉啊，什么都告诉他。 大祭司的袍子什么样都讲了，摩西都记下来，然后摩西把各种律法也记下来，以后写成了摩西五经呢，是旧约最早的五本书。摩西跟神面对面认识，如果朋友在一起久了很好啊，一定影响，互相影响。我们中国话说近朱者什么是近墨者 A， 那现在考你们了，近神者会什么是神啊，近神者。摩西四十昼夜下山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脸上就什么发光了，发光了。所以近神者什么发光啊，近神者发光啊。明天早上起床梳头的时候，看看脸上有没有光啊，你不要拿灯泡去照了，看看有没有那种慈祥的光嘛，那一种爱的光嘛，那一种圣洁的光芒，那一种喜乐的光芒。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镜子，哎呀，这个满心忧愁啊，里面又是苦毒，里面又是烦恼，又是许多许多让你伤心的事情。如果基督徒多多跟神交往，上帝会改变我们的，他的爱充满，他的荣耀充满，他的喜乐充满，这个人就不一样。顺便讲一讲，摩西下山脸上发光，自己知道不知道？自己不知道，他是不知不觉。但是以色列百姓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大家不敢看他，摩西赶快把手帕拿出来挡着脸。如果在座弟兄们你好好亲近神，脸上发光，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？大概不知道。谁第一个知道？太太必对了，老婆比较不文雅啊，叫做太太，夫人，你的夫人第一个知道。哎呦，怎么变了？这个他以前脾气这么大的，怎么现在这么温和？怎么现在这么样的体贴？如果太太脸上发光，第一个知道是谁啊？你的先生呐，啊，但愿一家都有光，夫妻都发光，儿女就有福了，或者你的父母就有福了，一家人就满有神的同在。现在请注意啊，摩西要花四十昼夜与神见面才发光啊，那你肯不肯花一点时间？当然，我们不需要四十昼夜跑到西乃山啊。或者跑到什么地方，有爵士还没有山可以去啊？那你怎么办啊？就用你的书房就可以了，啊，甚至你的自己读书的任何地方，就是每一天要灵修亲近神，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不太多基督徒有固定灵修生活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，我没有先问，罗弟兄啊。我希望你们都有，每一个都有每一天灵修读经祈祷亲近神。如果没有，明天开始，明天开始，今天不行啊，明天开始吧，好，不要拖了哈，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啊？你不想知道自己几岁了啊？赶快把握时间了啊！你再时间拖下去就没有了，明天就开始。原则上每一天至少30分钟好好读经祷告。每一天多少时间？各位重复一下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刚刚怎么讲的？至少40分也可以，50分可不可以？
可以，
看你时间。如果你实在很忙，每一天至少30分钟，按照你的进步。你如果能够不太熟的人，先读新约，因为神儿子主耶稣降世，记载了他的传道、生活、见证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啊。那么，然后书信就回头描写他讲道的意义，他工作的意义。 你先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生平、事工、讲论、意义，然后再回头读旧约，每一天读，你就一定灵性进步了。各位，你想脸上发什么？要一天多少时间灵修啊？你们刚才都是自己讲的啊，不是我逼你们讲的，那你们都上当了，上当就要上到底啊，啊，你就要明天开始了，啊，开始，一定改变的，自己改变，改变家人改变，家人改变就把家人带来聚会了嘛，慢慢就没有空位置了，空位置就坐满了，影响邻居，影响亲戚，影响同事，上帝的大能就越来越彰显。好，现在讲第二点，请看十三节，十三节大家一同念，请人一同念啊，十五章十三节，请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。好，再念十二节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十七节，请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现在耶稣讲第二个做朋友的要点，那就是真正相爱。耶稣说他怎么爱朋友呢？他要跟我们做朋友，爱到是人为朋友干什么？
舍命。
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真的就来到人间，他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舍命。这样的爱，我们基督徒都体会了。前两个礼拜受难节，然后上个礼拜天复活节，特别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，然后死里复活。人为朋友舍命，这种爱心很少的，太少，如果有都会被大大纪念。大约四五十年前，在 Washington DC，现在叫雷根机场，以前不叫雷根机场。一架飞机起飞，因为在二月份冬天，飞机机翅膀都结了冰，大家没有注意，没有把冰化掉就起飞了，一起飞就出事了，结果飞机就栽在DC 的城里面，正好一条河，飞机就下到河，然后就撞到桥。我们知道 DC 的桥有很多，按照号码编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一撞撞到十四号桥，飞机里面有八十多个人，只有五个人逃了出来，掉到河里，河很冰冷，其他的人在飞机里就烧死或者闷死了。结果马上救护队就来了，陆地上救护车、空中直升机都来了，那么记者也都来河边照相。直升机把云梯丢下来，一位壮年的男士抓到了，正要往上爬，看到旁边一个女士，他想了一想，就把女士扶上这个云梯，他自己留在河中，结果直升机就把女士接走了，然后飞机再回来，这个男士又抓到了，又看到这一边还一个女士挣扎，又把她抓上去，然后他又回到河里面，飞机又转一圈回来，再回来的时候河面没有人，因为太冰冷，没有办法这么久都掉下去了。那这一位男士名字叫做 Williams。 各位有机会到 DC 第十四号桥，到现在还叫做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。 人为朋友舍命很少的，太少了，一旦有真会被纪念。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就真的为我们舍命，而且在痛苦的十字架上面受羞辱，为要担当我们的罪。这是朋友。如果我们希望做耶稣的好朋友，要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我们愿意爱主的心，不但要知主，爱主，爱主还要越来越深，所以要爱主更深。如果你有心要爱主，那怎么能爱主呢？怎么能表现爱主的心？主没有什么需要，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，他没有缺乏的。如果真正要爱主，一定要照主耶稣的命令。刚才十二节十七节强调四个字，要彼此什么？弟兄姊妹有缺乏，弟兄姊妹有需要。一个教会即使一百多人，如果你好好注意，一定有一些人他突然有了什么困难，突然有了什么缺乏，突然有了什么需要。如果你真的爱主耶稣，你就坐在他的身上。主耶稣讲的，你拿一杯凉水给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，都不能不被纪念，因为就是坐在主身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很容易爱主的，很容易可以爱主，你常常注意一下，比方今天有哪些没有来的你熟悉的，回家就打电话给他，说不定他已经住到医院里去了，你不知道。如果在医院啊，你买一点什么东西带去看看他，去安慰他。如果有些突然发生车祸或者有什么困难的，你就赶快去安慰，去帮助。坐在弟兄姊妹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，主必纪念。坐在弟兄姊妹身上，有的时候也不容易，还要暗中，不要推锣打鼓的，右手做的不要给什么知道，左手，这是主耶稣特别的描写的。我想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啊，你右手做，左手不知道。你是精神分裂的人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但是这描写了，不要去宣扬，暗暗的做。有德国的基督徒，每一年在复活节都有一次全德国华人基督徒的特别灵修会，每一年都在纽伦堡举行。我有两年被请去，对于这些灵修会的做讲员。有一次我讲完了，他们送我一个礼物，各位一定都看过的，它是一个雕像，有的是画像，就是祷告的手，看过没有？很多人都看过啊，祷告的手。然后告诉我说，黄牧师啊，这一个画家也是雕塑家，他是500年前的人物，不过他的住家就在这旁边5分钟。住家现在是博物馆，有很多他的作品，你想不想看一看？已经散会了，我说好，我要去看。他是跟马丁路德 同时代是好朋友，支持马丁路德改教，叫做 Bueller， 去看了三层楼里面很多他的作品。以后我也得到一张介绍这个祷告的手怎么画出来的，我也很感动啊。原来 Bueller 是一个贫苦家庭长大，没有钱，那个时候学画是很贵的，那是贵族的玩意儿。这些贫苦的人怎么办？他就一面打工一面学画，打工常常做苦工。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们两个都是，他们两个住在一起，一样贫苦，一样打工，一样学画。那两个人就研究了，这样可能学不成，干脆一个人专心打工，让另外一个专心学画，等到画展卖钱了，另外一个也专心学画啊，约好了。本来丢了说我年轻我先来打工，后来年长得很爱他，说你很有才华你先学。果然三年过了，丢了开画展赚很多钱，以后第二天就叫年长的去学画，不要打工了。没想到三年做苦工，手的肌肉受了影响，很多细微东西画不来了。所以这年长的学一下他知道不能学了，他就跟丢了说我要停止了，我不能再学了。临走那一天，这个年长的跪在那边祷告，丢了从外面回来，一听他的祷告大受感动，求主赐福丢了，让他越学越好，成为非常有名的画家。丢了听完泪如雨下，过去把他抱住说，兄长请你不要动，我要把你的手画下来。一方面提醒基督徒祷告，另外一方面提醒基督徒要彼此什么下来。以后各位看到这个图记住两件事，好好去祷告，好好去爱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命令。真正爱弟兄姊妹就是爱主了，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，怎能爱看不见的主呢？但愿我们与主做好朋友，我们真诚爱主的心越来越成长，也就是爱弟兄姊妹的心越来越成长。第三最后一样，请各位看十六节，一同来念十六节，请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好，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主耶稣拣选我们，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叫我们果子长存，使我们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我们。这里我要讲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主耶稣选派我们，选派朋友做他的工，主只选派朋友，只信任朋友，把他重要的事交给值得托付的朋友。第二，他让我们结果子，果子能够长存。第三，给我们祷告的特权。这三点我要说明一下。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结果子，是两面的果子，一种叫生命的果子，一种叫福音的果子。 这一个背景各位都熟悉，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主耶稣说我是真什么葡萄树，基督徒是什么枝子，枝子要结果子，好树结什么果子？主耶稣是好树，是真葡萄树，他的生命是美善的，是恩慈的，是良善，是圣洁，是慈爱等等，这一种的生命是树的生命，希望我们多多把这果子结出来，在家庭，在社会，在邻居，把耶稣的慈爱、圣洁、诚实、真理、良善通通活出来。那么这是基督徒一辈子进步的，一辈子越结越多，那就是荣耀神的一个枝子了。那么第二面，要我们领人归向耶稣，许多许多人还跟耶稣的生命没有关联，我们去传讲主的福音，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这是福音的果子。有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选派我们，拣选我们，分派我们，我有的时候想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去传福音？如果主耶稣你自己去了，比我们能干太多了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赐给圣子了，在主耶稣手中，如果主耶稣去传福音，没有人敢不信，谁敢不信呢？哪一个顽固分子不信？主耶稣给他头痛一下，天上地下权柄用一用，还不信，牙痛，还不信，给你神经痛，痛到你求饶了，哎呀，我信了信了，耶稣不用这个办法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，耶稣说，所以谁要去啊？啊，你们改改改谁啊？对了，老你们不行啊，我们要去了，主耶稣要我们去，我们这个真是人又软弱，我们又疲乏，工作又忙，智慧又不充足，跟人家辩也辩不过，那为什么要我们去呢？天使都比我们强了，天使很能干的，那什么都比我们能干，可是主耶稣升天之后，天使没有被派来传福音的，降生有了，主耶稣降生，天使报佳音，主耶稣复活，天使有来宣告复活，主耶稣升天，天使相授，还告诉他们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，然后上帝没有用天使传福音了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，埃提阿伯的太监，没有人传福音，上帝派天使来了，结果天使跑去找谁了？请各位回答，找腓力啊，对了，没有去找太监，腓力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去传福音，天使最多去鼓动腓力，告诉腓力。第二个例子，哥尼流一家人进前，又祷告又周济，上帝很喜欢，他是外邦人，犹太人不跟他传福音，没办法，上帝派天使来，天使进他家跟他讲话，但是是叫他赶快派人去找彼得啊，把彼得找来，彼得一传道全家都归主了，难道天使不会讲彼得讲的那些话吗？当然都会，上帝把次要的事 交给天使。重要的事交给谁？请你们回答。基督徒，就是我们，那更好了。最好门都不要，交给谁啊？
我。
答对了，那就感谢赞美主了啊！所以这是荣幸，荣幸。上帝主耶稣拣选差遣，真是我们的荣幸福分。希望福音会众弟兄姊妹都有这种感动。主耶稣拣选我，分派我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愿意欢喜去实现。然后耶稣讲一句话，各位记住啊，叫我们的脖子长存。各位都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你一辈子的劳苦努力，请问哪一样长存？银行的存款，买的房子，这个汽车，什么样的好的东西，等你走的时候一样带不走。这个道理太简单了。有的人有本事啊，银行每一年存款后面多一个零，哦，那就不得了啊，今年1万，明年10万，后年100万，一年加一个零，死的时候通通变成零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带不走啊，一样带不走啊。你要想清楚啊，哪一样东西可以长存？没有的。不过你带一个灵魂归主，天上就长存一个灵魂；带10个，那边就10个；带100个，就100个。如果你今生的一辈子带0个，请问天上几个灵魂？几个？天上不是零的，天上至少一个，你自己去吧，你也不去就糟糕了哈。但是去了就很孤单了，哦，那边哎呀都没有朋友啊，哎呀拜托拜托，罗天佑弟兄分我2个朋友，拜托陈牧师分我几个朋友，那就来不及了。趁着你还有今天，你可以结果子。主耶稣要让你的果子干什么？不但如此啊，耶稣一个太好的应许，他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很多基督徒啊，只背这节圣经，其他都不背，这个节太好了嘛，这个不是就像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一来什么就都有了。可是很多基督徒他的经验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都没有赐给我们。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？因为我们不懂得奉主的名求什么意思。不但是靠主耶稣的救恩，靠主耶稣的功劳，不但如此，还要照他的意思。比方我现在要奉罗天佑传道的名报告，我一定要先搞清楚他要我报告什么。如果我自己乱报告，我是奉谁的名报告？奉我自己的名报告，哪里可以说奉他的名报告？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请记住啊，靠主耶稣的救恩功劳绝对没错的。可是我们要问问主啊，我要祷告什么啊？我要求什么？你不能乱求的，乱求圣经叫做妄求，妄求神给不给啊？这很简单嘛，主耶稣讲的例子啊，一个儿子向爸爸求饼，爸爸不会给什么？石头。儿子向父亲求鱼，父亲不会给什么？不会给石头。这是很简单，天父把好东西给我们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儿子向爸爸求蛇，爸爸给不给啊？你们这没有做爸爸的，你的儿子跟你求蛇，你给不给啊？那不能给啊，咬一口怎么办呢？跟你求石头你也不给，那玻璃窗打破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乱求啊，乱求，那天父给了，那你就麻烦了，他不给是对你恩典的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，一对夫妻啊，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两个都60岁了，结果这个生日 party 就大大庆祝，亲朋好友、同事、邻居通通起来了，哇， 哦，很热闹的节目，最后一个节目切蛋糕。那么切的时候啊，突然天使来了，天使说啊，你们两夫妻一人许一个愿，给你们成全。太太先许愿，环游世界，到处五星级旅馆，有专门的导游啊，有各种的设备，马上招待券来了，飞机票什么都有了，我很高兴，带丈夫了。这个丈夫不太正经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盼望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，太老了。”这个话还没讲完呢，他马上自己变成90岁老公公了，太太没变。哇，这是个故事啊！如果我们都这样求，上帝都给，那么我们就头痛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主耶稣说：“父就赐给我们。”那是指着奉主的名求。如果你求，希望知主更多，上帝的旨意越来越明白。请问上帝成全不成全？
成全。
如果你说我的爱心不够啊，我真是不会爱人，求主把你的爱充满我，我能够爱主更深，爱弟兄姊妹更多。上帝听不听啊？要听的嘛。如果你说主啊，我没有力量传福音呢、啊，我家里太太孩子父母都没信主啊，或者丈夫孩子没信主，我怎么能跟他们传福音，带他们信主？求你赐我智慧，赐我口才，赐我能力。上帝听不听啊？听嘛。所以看你怎么祷告了、啊。你老求，都求变90岁就糟糕了。我们要求正确的，不要妄求。当你真的照主的旨意求，主要成全的，他是又真又活的，他是垂听祷告的，他会显他的大能作为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我们彼此思考这一段圣经。现在我要结束了，我要考试。考试你们懂不懂啊？考试不懂啊？考不出来我就不下台了，你们时间到了还在讲，考出来就 OK 了。做主耶稣好朋友三件事，这一段讲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知主的朋友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爱主的朋友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没讲，叫做侍奉主的朋友。侍主要侍奉主嘛。那重来一遍，第一什么？第二什么？第三什么？希望神多多赐福你们。教会是主所宝贵的，我们愿意跟他做朋友，他一定充满，一定赐福，能够知主更多，爱主更什么？更深，侍主更忠心更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年你向门徒们吩咐这些话，也希望透过圣经圣灵的引领，也向我们说明，给我们真渴望做你的好朋友，真能知你更多，爱你更深，视你更重。也在我们一生路途中，向天父的祈求，蒙父的悦纳，蒙父的成全。当我们肯遵照主耶稣的心意祈求祷告，就经验无论求什么，天父就为我们成全了。但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在这里更兴旺，更荣神益人。恭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